它有它的本意，有它引申的意思。啊，它的本意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刚才讲是本意。是利心意识，利妄想分别之处，这是本意，不可思议的本意啊！那就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引申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多啊！那我们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看他的语气，体会呀，哎，他的用意啊，这句话里的含义啊，可是一定要知道他的本来意思。完全叫称信的，称信就是不思议啊。那不思议能办事吗？你看看诸佛如来办事，他能办得那么圆满，显示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日常生活当中，一一四相里头，你能够看到这三样东西，啊，智慧、德能、相好，啊，小事里头也显出，大事里头也显出，啊，它真管用啊。比那个妄想分别执着高明太多了。做生意的同学，今天我们讲经商啊，我们这个同修里头经商的很多啊。啊，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做生意做得很累呀，做得很苦啊。你如果不用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不用心意识去做生意，你做得很快乐。那行吗？那能有生意来吗？有。啊，这个里头首先你要深信因果，嗯，《净业三福》第三条里头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你做生意的目的在哪里呢？赚钱嘛，啊，不为了赚钱，你做生意干什么？钱财从哪里来的？这就讲因果了。你命里头有财啊，这说明钱财不是从外头赚来的啊，命里头有财啊。你做这个生意是做生意是缘，命里头有财是因啊，你经营一个事业是缘啊，因跟缘结合了，果报就现前了啊，果报就是财富啊，啊，这个财富来多少，你能赚得多少，跟你的因完全相应。 不是缘。如果你命里头没有财，没有这个因，怎么样殊胜的缘都没有用啊！啊，你去经商做生意会赔本呐，你不会赚钱呐。是，你命里头没有啊，没有因呐，光有缘没有因。结不出果出来啊。谁懂这个道理？觉悟的人懂，佛懂，菩萨懂。那这个假如我命里头没有这个因啊，没有这个财富，这个算命的讲财库啊，你命里头有没有财库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库，没有钱啊，你这一生的命是该饿死该冻死啊，贫穷困苦啊，命里没有啊。啊，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如果真正懂得，这个时候可以修啊。啊，修因正果。啊，因怎么个修法呢？这个命里面的财啊，是财布施的种下的因。啊，我如果明白了，知道了，我命里没财库。现在我晓得了，我修财布施。啊，念念不忘啊，财布施。啊，如果单单修财布施，你果报家了就得财富，我还想得聪明智慧，我还想得健康长寿啊！啊，我想样样都圆满呐、啊，不要有缺陷呐、啊。那要怎么个修法呢？嘿，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个样子来了啊！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他修的因叫圆因，圆满的因，样样都不缺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样样都不缺。我们在这里要看清楚，在这个地方学到真的本事。啊，他一生干什么？你从这里去想。他一生从事于义务教学。啊，义务教学用这个身体不辞辛劳教化众生啊，我们世间人讲苦口婆心呐、啊，不接受人的报酬啊，接受人报酬啊，变成生意买卖了。你得的利润小啊，不接受报酬，那你得的这个利润大了啊，真的叫一本万利啊。 法布施。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众生闻法修行，这个里头又有无为布施。他一切疑虑、恐怖、颠倒、妄想远离了，那无那就变成无为布施了。所以佛所说做的这个事业，三种布施圆满，财法无为通通去做，果报不可思议啊！你看世尊灭度到现在，就是外国人一般的讲法，2500多年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啊，把它建筑金碧辉煌的殿宇啊，供养他的形象。你想那个，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财布施的果报啊。多少人恭敬赞叹，还依旧向他学习啊，智慧光明，遍照虚空法界，法布施的果报啊。正得清净法身啊，真正是无量寿啊，健康长寿的果报。我从这里看呢，这个是所有庄严尽奇妙啊，此有如来神力起啊，这个如来神力起，这个因。我就说这一点点啊，那因很多，我就说这一点啊，这一点完全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展现的，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啊，果然学习所有庄严尽奇妙，这个果我们可以证得。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轮回山的寄颂第二首。摩尼宝轮妙香轮，借以珍珠灯焰轮，种种妙宝为严师，清净轮为所安住。这个是第二个小段，也是一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啊，这一首是宋长行所讲的山轮，就是我们看一座大山，山有很多这个山腰山洼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相状，显示出山川之美如果山没有这些变化就像几何图案一样，那就没什么好看的了所以我们看，凡是看这些大山呢，它的美，就是 佛经上讲啊，他的轮回。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经文，摩尼宝轮妙香轮，这个地方的轮可以说这个山周围的轮廓，摩尼宝轮啊，摩尼宝在佛经里面用的最多啊，摩尼是梵语，意思是自在啊。他确确实实是自在，啊，那我们现在怎样来解释这三个字呢？啊，用我们很粗浅的解释。这一座大山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宝藏啊，这大家能理解的。山里面一定有矿产。有一些被发现了，有一些没有被发现呢。啊，有一些呢被开采了，有一些还含藏在山里面，啊，还没有开采。啊，所以这个山底下的矿产很多很多，啊，佛经里头用摩尼宝啊来形容它，山的地表啊表面生长着许许多多树木森林，啊，奇花野草，这里面呢，许许多多也是宝，药材。我上一次到这个浙江东天目山去看了一下，山上的人告诉我，山上所出产的这个药材有1700多种，啊，这个海也是宝啊。又何况许许多多这个大山，还有珍奇的飞禽走兽啊，稀有的动物，国家也认为这是国宝。啊，像中国现在我们在外国看到中国出口的猫熊 有的动物啊。上一次我们在这个婆罗洲亚比神山看到的红毛人猿，听说现在数字也不多了，也被他们国家保护这个是国宝级的动物了那么像这些呢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呢这个名词里头这个名词里头包含的非常非常丰富深广无尽这是举我们现在这个地面上这个山来说那如果讲到这个华藏世界或者讲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大世界那摩尼宝轮呢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无法想象太多了太珍奇了佛用一句话通通包括了下面一句妙相论妙相这个相我们在前面说过它的意思了它最重要的是熏习的意思远闻的意思香能够飘得很远这个地方都是讲的心得心得的香佛在经上最常讲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解脱就是自在就是无碍解脱之见要用今天这个术语来讲呢，思想的解放，间接的解放，那么也可以说，突破了。见思的障碍了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所知障所知障破了解脱了妙相里头含着这些意思在更重要的意思呢熏习这个意思比什么都要紧为什么呢自己不能成就怎么能够影响别人这个相的原文是影响的意思就熏习重要熏习是成自己成就我们一定要重视 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常识熏修啊，就是妙相轮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轮表圆满，所以轮用的很多，在什么地方我们了解它的意思啊，圆满的讯息啊，所以这个妙相是性德之相啊，它不是别的啊。那么性德我们再问，是不是真有相气呢？有要看这个人的修德啊，每一个人，我们不要说众生啊，每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世间每一个事物啊，花也好，树也好，草也好啊，所有一切动物都有它的气味。这些气味是性德，随着修德变现出来的。啊，如果纯粹是性德流露出来的，那个象征叫做宝相啊！啊，我们从来没有闻过啊！佛经上讲的牛头旃檀，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修行功夫越好的人，他这个身体气味呀，我们讲体嗅啊，哎，他就产生变化啊，逐渐逐渐呢，就像正常的演变的啊，正常的这个人身体是放香味的啊。那我们常常是这个人家接触的，看到我们一身的气味很难闻，天天要洗澡，天天要换衣服。三天不洗澡，这个味道不能见人了。啊，三天不换衣服，衣服气味就很难闻了。从这些地方，我们自己要警觉到，自己修行没功夫啊。啊，这是什么味道呢？这个是烦恼的味道。这是自私自利的味道啊，气味。这是贪嗔痴慢的气味啊。那修行人诸佛菩萨，他是什么气味呢？他是戒定慧的气味，不一样啊。我1977年初到香港来讲经的时候，这一边 有一些老居士啊给我讲啊，啊，大陆解放初期，虚云老和尚到香港来了，啊，香港的同修给他建了一个精舍，希望老和尚啊常住香港。老和尚没答应，啊，看看香港这个环境，他说这是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啊，诱惑的力量太强了，他还是回到中国，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老和尚不洗澡啊，啊，一年剃一次头啊，啊，也不换衣服啊，衣服领子油垢啊很深啊，领子都是黑的，啊，但是呢他这个香气啊很好闻啊，有一股清香啊，不是像一般人那个汗臭啊，不是的呀，他身体是一股清香，啊，那么从这些地方呢就证明他修行有功夫啊，啊，功夫的呢转境界啊，楞严经上说嘛，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他能转境界，这是我常常讲啊，修行人相貌转了啊，相貌转上慈祥啊，相随心转啊，我们心里都有贪嗔痴，那个相就是贪嗔痴，毛细孔里头，全身毛细孔冒出来这个气啊，也是贪嗔痴啊，这气味啊也是贪嗔痴，不好闻呐，啊，贪嗔痴的相不好看呐，啊，这个是我常常讲的，我们修行所以是要真干的，这都不能欺骗人的，这个没有办法假装的，啊，首先你要看你修学的成绩，你相貌变了没有，你身上的气味变了没有，啊，你从这些地方啊，你去观察，这是什么最近的最贴近的最容易检查的，勘验自己的功夫啊，还有一个勘验，晚上睡觉做梦，你还有没有噩梦，心地清净慈悲了，噩梦没有了，啊，常念诸佛菩萨，哎，你就会梦到诸佛菩萨，啊，这个是什么呢，世俗人常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啊，那是属于一种感应啊，你心里头真的有佛菩萨了，啊，这个意识很强，啊，所以你就常常梦见了，如果不是真修行 你的境界转不过来。如果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很重，贪嗔痴慢的念头很强，你的相貌、你的体质失望不善的那一面就变了啊，相随心转呐、我们这个体嗅啊，身上的气味也是随心转。体质、身体的健康还是随心转。这个能转过了之后呢，你就能转境界。境界也是从自己住的地方慢慢向外面扩大。首先你转的是就是你居住的这个房子。现在一般人讲磁场啊不一样啊。你心地真诚清净慈悲，人家进到你居住的这个地方，他就很欢喜，觉得哎，这个地方很舒适，一种说不出的欢喜，甚至于是他能够闻到你居住这个地方呢，有一股清香。我们自己天天在这里住，没有感觉。外面人来的时候，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他习习惯到你这个地方去，感觉的不一样。你这个地方呼吸空气都不相同，境界转了啊。如果修行功夫更高一层的，他这个道场在这个深山里面，进入他的境界，感受就不一样了，妙相论呐！大概我们一般这个修行人的时候呢，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扩大了，那就不容易了。那要真正的大德了。这些我们从向上看。那么是不是能有更大的影响的呢？这香飘得更远的呢？有。佛经上讲，法音流转呐、释迦牟尼佛五分化身像，我们就算用外国人的这个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已经2500多年了。他老人家的教化在这个世间还是这样的盛行，这个教化就是他的妙相论呐。我们今天还在读诵啊，还在学习啊，这是如来妙相啊。 2500多年都不散了，还很浓啊。我们尝到很浓的法味，法喜充满。往后，那经常给我们讲的，还有9000年。释迦牟尼佛的妙相在这个地球上，影响的从空间讲是整个地球，从时间讲12000年，大德12000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完了，做完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其实，佛哪里有法运呢？佛有法运，那不跟凡夫一样吗？不是佛的法运，是众生学佛的机缘。到那个时候，众生的根性越来越差，这种情形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得出来，中国历史上就记载的孔老夫子盛赞古代的圣贤，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开始悟化了，刚刚开始，有人不顾伦理道德了，敢毁犯，但那个时候人并不多啊。孔子做春秋啊，记载这些事情啊，希望给大家做一个警惕啊。那么从孔子到今天呢，真的是啊。一代不如一代，这样下去，再下去9000年，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也不可思议了，也无法想象了。可能到那个时候，善言善行没有人能相信了，没有人能接受了，所以这个不是佛法衰呀，佛法没有兴衰呀，佛法称性啊，哪里会有兴衰呢？而是人呐，业障啊，有厚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到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学习了，也没有人呢依教修行了。佛法讲兴衰呀，是从这上来说的，是从学佛人来讲的。绝不是从佛法本身来讲的，佛法本身没有兴衰，没有真相末法。